上一回书给您说的宁老太太也是啊，让这个狂风啊给刮的心神不宁。可是啊，他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。等到这个风也静了，赶忙呢给自己儿子宁采臣呢煎好了药，正打算啊给采臣呢把这药送去。就这么个功夫啊，一推门呢进来三个人。他呀不认识燕赤霞，也看自己儿子在跟前了，但是龙眼神一瞧，哎呦，有聂小倩，他可就顾不上采臣了，也顾不上燕赤霞了，一把呀一伸这胳膊就把这宁小倩呢给搂住了。孩，老太太一声孩，眼泪下来了，搂着聂小倩可就不撒手了。娘，我可对不住你呀，我可后悔死了。孩儿哎，我的小倩哎，你可别怪为娘我呀。宝贝儿哎，我对不起你呀。老太太一边说是一边哭，小倩这阵赶忙的给老太太跪下。娘，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呀。哎呦，宝贝儿哎，你别这么说呀，是娘对不起你呀。说着这个话，老太太用手啊搀起聂小倩。闺女，闺女，是我不对，这招啊娘可就不能放了你了。说着这个话，紧紧的拉着聂小倩她不松手啊。这只燕赤霞呀可就笑了。伯母啊，您呢得改口了，您不能叫闺女了，您得叫儿媳妇才对呀。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老太太一听，对对对，今后啊我就叫儿媳妇了。说这宁老太太这个弯儿转得怎么这么快，这里边还真有一些个原因。总而言之吧，倒不是因为聂小倩这一走，宁家这个家务活没人管，没人打脸了。他倒不是光因为这个，是因为小倩呢跟他呀同床一年多，这么一走又找不着了，这感情让老太太受不了。老太太想什么呢？哎呀，和这姑娘是让我给逼走的，我感觉到对不起人家姑娘啊，所以说老太太啊后悔不及。并且老太太也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了？自打这个聂小倩走了之后，他还是想那两个事情，一个是啊，让这个宁采臣娶聂小倩，再有一个老太太不放心的就是聂小倩不能生养。但是仔细的一想啊，我儿采臣呢说的不错，这个小倩对采臣可以说是绝无二心，哪会有不利的地方呢？别看他是鬼魂，但是跟我这一年多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利的。他不一定不能生养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月来的那个天水我都知道。什么叫天水啊？过去啊管这个女孩子女人来的这个月经啊，老百姓啊管这个有个代名词，这叫天水。老太太细一想，姑娘也来天水啊，哎呀，要是这么想她不会不生养啊。怪不得采臣说我办糊涂事儿，合着我这老婆子守着一朵鲜花，我儿子非得要带我还不准，反倒招来折花人啊。那马老婆子来要给姑娘说亲，你说我这不是老糊涂了吗？所以说这宁老太太这些个天呢就是反来覆去的想这些个事情，可是又不好啊跟儿子讲。再说采臣跟这小倩是患难之交，小倩一走采臣也病了。到这阵老太太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？这不是我儿子明摆着思念小倩吗？这是相思病啊。老太太知道啊采臣的这个病根了，老太太就琢磨了，这病要好啊非得啊这小倩回来不可。故而今天她下定决心， 只要是小倩回来，贵贱呢也得成全他们。可是没办法，哪找小倩去？没成想今儿个晚上，小倩姑娘啊从天而降。所以说三个人一进来，老太太也没顾了燕赤霞，也没顾了自己的儿子宁采臣，直接就奔了聂小倩了。抱着聂小倩可就不敢松了手了。听这个燕赤霞这么一领路，马上老太太这嘴啊就改过来了，叫儿媳妇了。所以说就等于承认了这门亲事。这个宁老太太高兴了半天，这才想起来，想起什么呀？家里还来了个客人了。人这说话的是谁呀？他不认识燕赤霞呀，就问采臣：“儿啊，这个大哥是？”“
娘，
这就是儿常跟您说的救命的恩人燕赤霞，燕兄。”老太太一听，赶忙的一作万福：“哎呦，恩公在上，请受老身一拜。”燕赤霞可不敢怠慢，赶忙还礼：“哎呀，伯母啊，这是我管的一段小事，不足挂齿。我这个媒人呢，当的也不周到，一些个事情呢，还让您呢不放心，连采臣兄啊也不太清楚。我就啊挑一件事儿，我就跟您说说。”“哎哎哎，我说恩人呢，快坐快坐。”我说：“采臣呐，赶紧的给你燕兄沏茶去。”甭等着宁采臣去，这阵啊聂小倩呢可都做水沏茶。燕赤霞跟宁采臣陪着老太太坐下，燕赤霞呀这才打开话匣子：“老伯母呀，我跟您说，我跟采臣兄啊金华一别之后，还送了他一壶江水。我说啊，要给一个呀少肉缺皮秃头的人喝，其实啊就是给小倩嫂子尸骨啊还原预备的。我不知道啊采臣兄啊理解没理解。我并且啊让采臣兄路上渴急了就喝它，可是采臣兄啊没有喝，反倒慷慨的祭奠在嫂子的坟上。那水啊，老伯母，叫活命水，是我呀积攒多年的一壶水。不过呢，只能是啊使人的这个灵魂呢在这枯骨一人复生，所以说小倩嫂子复生了，再也就没有鬼魂了。伯母啊，听了我做媒人的这个话，您放心了吧。”
老太太一听啊就明白了，
感情啊这小倩姑娘啊不是鬼魂，就是真格的是人。如果不是人，他能来天水吗？也就说白了能来月经吗？哎呦，宁采臣也没明白，是老太太也没明白，这怪谁呀？就怪啊燕赤霞呀，他没说明白。这阵燕赤霞一说，老太太啊明白了：“哎呀，恩公啊，老身呐、啊、放心了，我多谢恩公吧。”“
哈哈哈哈，
伯母啊，还有点事儿，我麻烦采臣兄啊带回来一个破箭囊，让他呀请嫂嫂啊一两年之内啊给我补好，我要来取。我说的这个嫂子其实啊就是小倩嫂子，这一补嘛就是补替原先的那个嫂夫人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我那个破箭皮囊啊今天晚上除了恶鬼，对这个兄嫂啊也可以说就没有用处，这还得请啊小倩嫂子补一补，我好带走他。”
听众朋友们，咱们说到这儿您听明白了，
当初燕赤霞委托宁采臣补这个皮囊，他是一语双关，请嫂子补上，说个白话就把那病嫂子啊去世不是吗，让小倩给补上。到了这一阵儿，燕赤霞这么一说，宁老太太跟宁采臣聂小倩三个人可就是心明眼亮，万分的感激人家这位燕生剑侠。 可是燕赤霞没等三人开口啊，
他就说上了：“
伯母啊，您就安歇吧，我呀该跟兄嫂啊到前院书斋啊取那剑囊去。不过您可别去，怕把您呢给惊吓着。
没别的，兄嫂二位，咱们回书房吧。”说着这个话，他看着聂小倩跟这个宁采臣
三个人，这就回到了前院的书房。小倩呢，这阵把灯啊给挑亮了。燕赤霞呢，问采臣：“
仁兄，我送你那把泥壶还在吗？”“
啊，在。”
说着这个在，连声的说了好几个。这个宁采臣马上啊，可就找出来了。燕赤霞看着这把壶，
哈哈哈哈，仁兄啊，你可太上心保存了，这样不值钱的泥壶扔掉也就是。
哦，不，燕兄，他呀是我万金不换千金难买呀，看到他我就想起你来了，这是你呀送给我的纪念之物。
好个见利不忘义的宁兄，既然如此，我再给这泥壶啊添点水吧。说罢，这个宁采臣跟那个聂小倩看着燕赤霞摘下这个剑囊，那个恶鬼啊已然呢化成半杯清水了。这个燕生可就把它倒进壶里了。倒完了之后，把这个壶盖盖上，他对聂小倩就说：“小倩嫂子，追你的恶鬼现在已然灭亡，可是啊还有守在庙门的那个老夜叉，那个老婆见他的夜叉女不归，已经啊又找来了。”“
啊，又找来了？”
宁采臣一听颜色更变，可就在这阵猛然间外面可都起了风。燕赤霞一听这个风声：“你们二位不用怕，看我收拾这个老婆子。你呀、啊、嫂子，把剑囊给你，你快点给我补上。”说到这儿，这个皮囊啊就递给聂小倩了。聂小倩立马的动起针线，他就把这个泥壶啊放在当院，转身啊可都进了屋了，把这门啊就关上了，告诉聂小倩啊把这灯啊给熄灭了。三个人呢、啊、趴在窗户上，顺着这个窗户缝啊往外观瞧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风一停啊，吧嗒，从这天空掉下来一个东西。这个老吸血鬼在这个月光之下显得凶恶吓人。这个老吸血鬼这嗓子非常的沙哑，
怎么个沙哑？就跟我这嗓子似的，哎，卖耗子药的。高声叫骂：“好你个丫头片子，姥姥我跟你要命来了，快交出我的女儿，你也跟我回去，如若不然，哼，不要脸的贱骨头，我可要。”
他这我可要啊还没说完呢，燕赤霞啊在屋里啊发了话了：“
找你的夜叉女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他在湖里了。”
这个老夜叉鬼一听这一个话音儿，吓得浑身力抖，正要逃走，就见那把泥壶啊翘起壶嘴儿，越翘啊还越长，这个嘴口啊压在一个大盆，呜，就把这老夜叉远远的这么一搓，也就是这么一吸，都吸到这个壶里了。之后呢，这个壶嘴啊又变成啊原来这么大的小。这个燕赤霞到了这阵一看，让聂小倩掌上灯，推开门把院中啊这个泥壶啊拿回来了。打开盖一瞧啊，两个恶鬼总共啊也就是一杯水。这燕赤霞把这泥壶端起来，郑重其事的对宁采臣说：“
采臣兄，小倩嫂，以后你们二位是不会在这久住的，说不定啊要搬到城里面去住。到了那阵儿，如果遇上善恶不分的事情，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善恶，
兄嫂啊，想想这把泥壶可就有主意了。这壶啊叫除恶壶，这水啊叫活命水，不把恶东西除掉，受欺负的善良人哪来这活命水啊？这壶这水今后在兄嫂的手里就成了不值钱的普通的泥壶，普通的水了。不过他这个名字呢，还叫除恶壶，还叫活命水。今后兄嫂就不必想我了。如果说想我的话，您就看看这个物件。
宁采臣一边应声，可是一边就想，
想什么？这话呀，他一说出口，仿佛这个燕生可就要走啊。到这阵宁采臣可就说了，
燕兄，你这次来啊太好了，我一定啊得陪你啊在这消遣几天，也好像啊仁兄请教些学问。
他这意思是什么呢？挽留燕赤霞。人燕赤霞微微的一乐，宁兄，你的学问比我呀高出百倍，我早就说过，你呀就甭客气了。这个聂小倩也知道啊燕生要走，也赶忙就说，燕先生，您是我的再生父母。
哎，您别这么说，您的话呀妾身我都记住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也没别的，您就在这儿待些个天，我也好啊尽心的款待于您。
燕赤霞朝着聂小倩微微一乐，
小倩嫂，您啊更客气，您啊甭用这么说，我呢也叫您的这个好心啊给感动，这点小事不值得一提，从今以后呢您就平安无事，两个夜叉鬼啊已然有结果了，老伯母啊已然呢、啊、回心转意了，采臣兄呢随了心，您呢如了愿，我呀放了心，我这媒呀、啊、算是圆圆满满啊办成了。说着这个话，收拾起来补好的箭囊，往这个腰里一掖，
跟宁采臣、聂小倩他们两口子一拱手，
燕兄、小倩嫂子，堂上伯母，我烦请兄嫂给我请安吧，就说我燕赤霞有事不能向老人家告辞，
晚生祝愿老人家身体康健。说罢一拱手走到院中，采臣跟这个小倩紧着就跟出来了，
您可不能这么走啊。
谁知道啊，院中啊已然没了燕赤霞的身影，只听啊远远的有话传来，
宁兄，事情太多，我得去办。
这阵采臣跟小倩边向大门口赶，边向远处啊可就喊，
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您呐、啊、恩人呐、啊、
远远的传来燕赤霞的声音，
兄嫂啊多保重吧，这个不好说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这个声音越说越远，等到采臣跟小倩真格的站在大门口了，一瞧啊这门呢、啊、感情还关着，就知道剑仙呢、啊、也就无法挽留了，只好打开大门，二人双双跪倒，朝着远方一躬到地，遥遥下拜。简短截说，自打剑仙燕赤霞走了之后，宁老太太对采臣跟小倩二人的这个亲事呢，认定就是神仙啊给做的媒人，心里头啊十分的高兴，就紧着张罗着给他二人呢办了喜事儿。从这以后呢，小倩就把这家务事啊料理的头头是道，有空啊没事的时候啊画一些个梅花呀、啊、兰草啊，送给啊穷苦的乡亲，画的是非常的好。有些个富贵人家一看这个小倩画的这个兰花竹子非常的好，想买呀，人小倩呢不卖，只可花高价向穷苦的乡亲们求买。其实这是聂小倩无形当中就帮助穷人了，他的画救济了不少的穷苦之人， 并且让宁采臣呢闭门读书，乡试考了个第一，成了秀才了，会试的时候又考了个第二，成了举人，殿试的时候呢成了二甲的进士，放官知府，多少王公大人看宁采臣英俊有为，愿意把自己的姑娘许配给他，可是啊，人家宁采臣呢一一的拒绝了。到任的时候呢，回家祭了祖，把宁老太太和聂小倩接进了府城，依着这个老太太呢，能带走的家当啊都带上。可是啊，聂小倩呢把老太太给劝住了，光让采臣呢带着书跟这个铺盖，还带着燕赤霞呀送的那把泥壶，跟这个无价宝一样。至于家中的财产呢，除了住房啊找人看管以外，因为他这是祖上留下的遗产，这个不能动。余下的这些个福财啊，全分给啊一些个无依无靠的可怜之人。上任以后，这个宁采臣可以说是两袖清风。聂小倩每晚啊要把这泥壶端出来让这宁采臣呢看看，如果有了疑难的案子，或者啊遇到啊有权有势的恶人，见到无辜啊受冤的善良之人，想想燕赤霞送的这把除恶壶救命水，采臣呢就壮起胆子，可就有了主意了。他铲除和惩治这些个恶人，惩救和扶持啊无辜受害的好人，做官连任三届，也就是九年呢，多少迷妹的美貌女子都让他这正义言辞喝退，说有多少行贿的金银财宝送来，都让宁采臣在这公堂之上当众没收，分散给穷人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您要是到他那官府内宅一瞧啊，还是一堆书跟这个朴素的铺盖，还有一个小箱子，说这小箱子里盛着什么呀，就是那把宝贵的泥壶，有聂小倩帮着他出主意，管辖着十几个县，治理的简直可以说是正气上升，邪气下降，有苦得救，有冤得伸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万民欢腾，和谐共处。还有就是宁老太太挂心的那件事儿，说到这里啊，咱给您补充两句。宁采臣上任的那一年呢，人家聂小倩就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宁老太太是满心欢喜啊，变天乐的合不上嘴啊，净念阿弥陀佛了，抱上孙子了，当了奶奶了。老太太对这个小宝贝儿，哎呦，真可以说是娇贵极了，要雇这奶妈买丫鬟好生的抚养，但是都被聂小倩给劝住了。他呀便跟这个小倩婆媳二人两个人啊倒着班的伺候，不再雇人呢跟这使唤别人。最后呢，咱们还得说说那位剑仙燕赤霞。从此以后，宁采臣跟聂小倩也确实没有看到，说这位剑仙去哪儿了，飘渺不定。据传说啊，这是传说，说有一位说相声的艺术表演大师，谁啊，李金斗先生，那是我的师哥告诉我了，这个剑仙啊头几年啊又在北京出现了，他还见过两次，我想找啊没找着。书说至此，听众朋友们，蒲松龄先生笔下聊斋志异名篇聂小倩全始全终，在此学生王川林祝愿听众朋友们笑口常开，安居乐业，工作顺利，家庭美满，夫妻和谐，咱们共创美好明天。